要不然叫我敌人婆婆也可以的。很感谢主，这次到这来又看见这么多的姐妹。我上个礼拜在 Toronto 有多少个姐妹在一起聚会呢？有将近600位的姐妹在一起聚会在 Toronto。 哎呀，当我们那500多个姐妹在一起唱圣诗的时候，我真是眼泪都掉下来，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中国基督徒姐妹在一起唱诗，在一起敬拜主，真是心里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我想我算是很幸福，到处都有姐妹们非常非常的爱我。在夏威夷，虽然我们姐妹没那么多，夏威夷的人数比较少，可是那些姐妹们对我的爱真是说不尽的。我特别是我在那里病了，姐妹们轮流每个晚上送饭来给我吃，那该不说了，要陪我去看医生。到现在为止，我说我不需要人家陪我去看医生，我自己可以开车子了。那个时候是因为化疗的时候头很昏，需要人家开车子，我现在不需要了。可是那些姐妹还要，她们排队在那里等，而且她们说礼拜一看医生呢，有个姐妹说这是我的专利，不能够找别人。所以我看见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姐妹们爱我，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哎呀，我实在非常心里受感动。实在上我就觉得我自己对姐妹们并没什么太大的帮助，我就是将我心里的话讲给大家听。这次我们这个姐妹退休会的题目叫做男人女人跟神的形象，这题目不错，不是我起的。我想男人女人都是神的形象造的，不是说我们女人就比男人就低了一等，男人才是神的形象，我们女人不是神的形象，不是的。圣经中讲得很清楚，按照我们的形，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形象，而且女人比男人更高贵。为什么？因为男人跟世界上一切的生物都是土造的，女人不是土造的呀，你知道吗？女人是加工制造的，因为女人是用男人的那个肋骨造的，已经我们是骨制品了，我们不是土制品了。你去想象一下好了，骨头制的东西啊，又漂亮又很耐久，是吧？又很细致，这个男人土做的，你看多粗多丑。还有神造了男人以后说这个人需要帮助， he needs help。 哈，你想想看，如果你说某一个人 he needs help， 他真是 needs help。 那么谁去帮他呢？女人去帮他。所以女人比男人高啊，神造了女人不是说造了女人说 she needs help， 所以造一个男人来帮他，不是，而是先造了男人说不行不行， he needs help。 所以需要我们女人来补足这一点，所以我们女人算是比男人更高贵啊。可是高贵的人就更加有谦卑，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好更高更亲近主，我们就需要更大的谦卑。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了亚当跟夏娃，可是亚当夏娃把神的形象失去了，把神的荣耀失去了。为什么？什么缘故？他们犯罪，犯罪的原因在哪儿？不顺服，悖逆，神的命令没有遵守。所以顺服这个功课是非常难学，而且是我们必须学的。不是说我们女人需要顺服，男人同样需要顺服，每一个人都要需要顺服。我只要提出一件事情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到世界上来如果没有主耶稣的顺服，今天我们这些人不会在这，是不是？如果没有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下来这么的绝对的顺服，我们今天不会在那里，我们不会得救。所以顺服是这么要紧，既然主耶稣自己都顺服，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顺服？为什么我们一提到顺服，我这个姐妹就觉得又来了，总是讲顺服，老是讲顺服，我听得太多了。弟兄们一听见顺服不是我们的事情，是女人的事情。我问你，主耶稣是男的还是女的？主耶稣是男的，他顺服。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请大家一道念。你们这里说得很清楚，基督耶稣本来是有神的形象，跟我们这些人一样的，我们也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因为他存心的顺服，他到世界上来，他存心的顺服。主耶稣由神降为人，这跟撒旦刚刚相反。撒旦是被造物，撒旦本来是天使，他是个被造物，可是他要跟神相等，他说我要跟神一样，他要从一个被造物升到一个造物者的地步，结果他被受堕落受刑罚。主耶稣刚好相反，主耶稣他是一个造物者，是一个创造者，他自己甘心下来成为一个像你我这么样的人。你没想象到主耶稣那种苦啊，从神变为人的那种苦。第一，他是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本来他是神，他是灵，他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今天他降到世界上来，他要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想我们很难想象到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怎么变为一个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人，这种痛苦我有时候想象这么一点点，就好像坐监牢一样的，本来我们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你现在不能自由行动了，就好像你身上放了一个木箱子把你绑起来，就是你在那里受限制，不能够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你都拖着一个很重的重担，因为你受那么多那个限制，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是最痛苦的。可是主耶稣顺服，他好，失去自由我就失去自由，我就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个还不止，他到世界上来要受罪恶的污染。你想主耶稣是没有犯罪的，主耶稣是完全小像一张白纸，是无罪的，他要到今天到罪恶的世界上来。我可以想象到一点哈，我们中国哈，这年轻的人恐怕不知道了，我们中国乡下还什么还有粪坑啊，你不是像这里的什么抽水马桶，一个粪缸，把这个粪坑很大的那个粪坑，如果你想象你自己穿了一身很白的衣服，而你掉到粪坑里面去了，那么臭那么脏在里面，你想象那种痛苦好了。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痛苦，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而他没有罪恶，他在忍受我们这世界上的罪恶。你想象我们这里很多学音乐的人，而你请你到一个地方去，那地方音乐又吵又噪音，又是那个声音很乱很脏，而你一直要在那里忍受，你忍受得了吗？或者我们不抽烟，而你到一个房间里面去，里面的烟不得了，香烟好厉害，抽得很厉害，那些人讲粗话喝酒大闹，而你在那里要待多久？待33年。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痛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去想到，我们没想到主耶稣这样顺服，我们想的就是说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苦，不只是那几个钟头的受苦，主耶稣从降生到他上十字架33年半，他是受苦，每一天都在受苦，他在顺服，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表示我是清高的，我是没有罪的，你们这些罪人我不屑于你们，我有，没有，他甘心情愿地跟他们在一起。他只有一次在山上变相，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圣洁跟光明来，平常在人跟着来往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我比你更清高，没有，他就跟娼妓跟税吏一道吃饭，跟罪人在一起，他怜悯他们，去爱惜他们，他也没有以这个来管辖人，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也管你啊，你要顺服我，我不一定要顺服你。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难顺服，一个很难顺服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我比你好，我为什么要顺服你？你应该顺服我，我比你年纪大，我 我吃的盐多过你吃的饭，我过的桥多过你走的路，为什么我要顺服你？你应该顺服我，我比你资格大，我是婆婆，你是媳妇啊，谁服谁啊？当然你媳妇得应该顺服我，为什么我要顺服你？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思想，我的学问比你高，哼，你这个嫁了一个丈夫，我有博士头衔，你没有，为什么我要服你？你应该服我。我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你是刚刚从东方来的，你根本不懂这里的情形，你应该顺服我，不是我顺服你。这是我们不能顺服的一个最大的理由。为什么？我们骄傲，我们以为我们比别人好，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人家的灵性高，比人家的灵性深，我们常常说属灵的骄傲。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从小就是做基督徒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懂了，教会什么我都懂了，为什么我们要服别人？人家应该服我，我不能顺服别人。在门徒当中就是这样的，在路加福音22章那里记载，主耶稣设立圣餐，主耶稣设立圣餐以后，这些门徒起了争论，正在争什么？谁是大？谁更大？他们刚刚在那里吃完了圣餐，主耶稣跟12个门徒坐在那里，刚刚有那个爱盐一完，他们就在那里争了，看看谁更大。主耶稣说：“如果你要做最大吗？你要做大，你就要做人家的仆人。你要认为你是首领，你是领袖，你就更加要去服侍别人，更加要去顺服别人。这个是主的教训。”这个是主的榜样。当我不能顺服的时候，我就想到，主啊，你都可以顺服，为什么我不能顺服？你都顺服，我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能顺服？因为我是学你的榜样。我们这里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是什么心？基督是一个顺服的心，是个柔和谦卑的心。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人，不只是做人吧，第7节做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人，就应该做一个超人，对不对？应该生在皇宫里面。所以你记得吗？那些博士，他们要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那生下来为王的在哪儿？他们到哪儿去找？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找，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那么生下来为王的那个一定生在京城里面，一定生在王宫里面，这是大家的错觉。今天犹太人到现在还不能接受主耶稣是弥赛亚，就是有这种错觉。他们以为弥赛亚降世应该很荣光的，从天上降下来应该很威武的。他们把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搞混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生在马槽里，主耶稣第二次来才是荣光显现的。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两个混合了。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哈，有一部分是讲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部分是讲主耶稣第二次来的，他们搞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到现在不能够接受这么一个卑微的主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我常常想，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目的是什么？是舍他的命来救我们。那么他一下来就上十字架就算了，对不对？他可以一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亚当被神创造的时候一出下来他就是成人了，亚当没有从婴孩做起，亚当一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主耶稣也可以这样。再说远一点，主耶稣可以到世界上来是一个30岁的成人，他可以传了3年半的道然后上十字架，他的使命可以同样的完成。你相信不相信？你信吗？可以吗？对，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就是要舍命，要流血来救我们。可是为什么他顺服的这样从婴孩做起，而且神将他身为婴孩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受什么人的保护，他就是一个婴孩，他就是放在这一对乡下人的手中，约瑟跟玛利亚。约瑟并不是一个祭司，也不是一个懂圣经道理的人，不过是个木匠。玛利亚不过一个乡下的女孩，她没有神学的教育， 他不是生在什么名门世家，然而神将主耶稣交在这么一对的人的手里。主耶稣跟我们一样的，从婴孩就受苦，从婴孩就学习顺服，一直到他大。就讲一件事情呢，婴孩怎么苦呢？第一件事情，你长牙齿就苦了，对不对？你有婴孩的人，我们常常说看妈妈，哇，这孩子又发烧了，又发烧，为什么？这长牙齿，他长完了这个，等一下又长那个，单单这件事情就好了，还有很多的病呢，我们不说了。主耶稣同样受这些婴孩成长的这种痛苦，他是这么样的顺服，他的顺服是从始到终的，他的顺服是经过33年半的。他在家里多少年？他在家里顺服他的父母多少年？30年。哎呀，现在美国一个孩子30岁还住在爸爸妈妈家里，真不好意思的，18岁就出去了，不去也不，如果没结婚，如果没不去念大学，也自己搬出去到外面去住，受不了这些老人家的啰嗦，怎么还跟他住30年呢？主耶稣12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他就清楚了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坐在那些教师之间，一面听一面问，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明白了他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可是他还是乖乖的跟着他的父母回去，顺从他们。路加福音第2章他讲得很清楚，他还是回家去顺从他的父母。我们今天说我们家里有代沟，一代一代的思想不同了，有代沟。主耶稣有没有代沟啊？主耶稣不只是代沟啊，主耶稣那个沟是天人之沟，哈，那是太远了。他自己是神，父母是人，他那个沟才大了。可是他顺服，他在那里顺服30年。他家里人不了解他，亲戚都说他这个人癫狂了，他弟弟妹妹也不了解他，他弟弟笑他，你要出名你自己到耶路撒冷去了，没有受到家里人任何人的同情，任何人的了解。可是他顺服，他从来没有发怨言。我们的顺服在恐怕在外面，在做事，在同事之间，或者在教会里面，恐怕很容易顺服，最难顺服的就是在家里，对不对？在家里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在家里就是自己人嘛，讲什么客气讲什么礼貌，就不能顺服。可是我们的顺服是要从家中做起，好像主耶稣那样。主耶稣既然可以在家里顺服30年，我们更加可以在家里顺服我们的父母，顺服我们的儿女，顺服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要过一个顺服，就是过一个柔和谦卑的生活。主耶稣顺服传统，当他要去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你我应该受你的洗，怎么你来受我的洗呢？这个是不应该的。可是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应该尽诸般的义，我们活在世界上应该尽诸般的义，就是说各样的礼貌，各样的礼仪，各样的传统，我们要顺服。今天是个反传统的时代，今天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传统了，旧的传统打倒，新的传统又来了，反正我们年轻人就什么传统我们都不服，不顺服传统。可是主耶稣顺服传统，主耶稣顺服政府。有一次要纳丁税的人来问，说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丁税？彼得马上就回答他，纳，我们纳税。后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上，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是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我照理说我是神的儿子，我不应该纳税的。可是为了这个政府上的事情，为了不让人家有什么误会，他照样去纳税。我们做基督徒的同样的，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政府的条例，我们都应该顺服。但是为什么我们不顺服呢？我们总想自己是个例外，人家要遵守这些规则，我不一定要遵守。我记得我一次 好多年前呢，我到台湾去，就生病嘛，病得好厉害，两边都肺炎，我就住在医院里面。那个医院里面医生就看见我病太重了，所以就在门口贴了一个条子，谢绝访客，不要人进来啊 ，no visitors， 谢绝访客，让我好好休息。可是我告诉你，我的房间还是满了人，还是满了水果，满了鲜花，人生吵得要命。因为每个人的朋友都说我不是访客，我例外，我是他的老朋友，我几十年没有见过他，我不是访客，我有权利进去，那个是为别人的，不是为我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你排队哈，要去做什么？如果有个人走过来跟你说，你不需要排队，你是贵宾，你是 VIP， 我可以带你走后门，怎么变成？你一定会很高兴。你看，我是个例外，我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跟别人这样。这个是我们不能够顺服的一个理由。爸爸说，孩子们回到家里来，这个脚哈，这个二郎腿不能够翘在这个咖啡桌子上。可是爸爸自己可以，我是爸爸嘛，你们孩子不能够这样做，我是个例外。妈妈说，哇，这个电话打得太久了，年轻人那个同学回来，刚刚就放学回来，马上又打电话，他这么久干什么？不准打那么长的电话。可是妈妈自己可以打，广东话说煲电话粥，好像煮稀饭一样的，就把那个电线都煮烂了，他还在那里煮，他自己可以打电话。我们在家里面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的。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可以做，你们孩子不就不能做？为什么这样？我们顺服是顺服什么？我们顺服的是一个真理，顺服是一个规矩，顺服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规章。你也要顺服，我也要顺服，没有例外。主耶稣他没有例外，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我是例外，你们要遵从，我不需要遵从。主耶稣总是做榜样，做一个顺服的榜样。主耶稣的顺服到什么地步呢？到死的地步。很多时候姐妹来跟我抱怨，忍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忍了这么多年再也不能忍了。我常常问她，你没顺服到死？她说，哦，那当然没有，怎么会讲到死了。我说，那你还可以再顺服下去，因为主耶稣是顺服到死的地步。我们怎么样顺服的还没有到死的地步？主耶稣的死，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光荣，他在十字架上，现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荣耀的记号，他是一个很光荣的死。可是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十字架那种刑罚是最残忍的，最下等的。你晓得吗？罗马人他如果是罗马的公民，他犯了再大的罪，你都不能够钉他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只有那些可怜的奴隶的，那些不是公民，不是国家的公民，受人家看不起的，这些人才有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最羞辱最厉害的一个刑罚。主耶稣到死都没有受得到人家的同情，没有人认为他的死是最伟大的，是最光荣的，是救我们的。这是以后大家才知道的，当时并没有。当时他死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这些人都笑他。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救你自己好了，连跟他在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这样笑他，你救你自己吧，救我们吧，你这么讲你都没有用，你就这样死啊，你还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哇，那种痛苦，那种顺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的话都是爱人的话，他说，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顺服到那个地步？我们受了一点点的冤屈就是大惊小怪，就是这样，没有人了解我，好可怜啊！哎，就是受了很多的冤屈，这家里面有些误会，或者我的丈夫不了解我，我丈夫跟我没有沟通，我们受了一点点的冤屈，我们在已经在那里大声的怨恨他，没有人了解他，门徒都逃跑了，没有人跟他在一起，没有人明白他那种痛苦，甚至为了他，为了我们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甚至神父神都离开他， 他那个痛苦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他那个痛苦是灵魂深处的那个痛苦，他是顺服到这个死的地步。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在人前是不是让人家看我们是失败，让人家看我们是吃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顺服，就是说我顺服的我已经吃亏吃得太大了，你还要我顺服？我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了，我已经受了很多的冤屈了，是你不知道的。哎，我们总是把自己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高，我们不愿意接受失败，不愿意接受一点点的羞辱，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顺服的功课。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不是个好好先生，主耶稣不是个没有背脊骨的人，逆来顺受，顺服不是这个意思。在启示录里面说了，主耶稣是羔羊，主耶稣也是狮子。羔羊跟狮子这两个动物是完全不同的，羔羊是在默默无声的在那受苦，可是狮子是在那怒吼的。狮子为什么？他有为真理的缘故，他斗争。所以我们顺服不是顺服一个人，不是顺服一个制度，不是顺服某种东西，而是顺服神，顺服这个真理，这个是最要紧的顺服。我从前我也是很不顺服我的丈夫的，哈，我的个性也很强的，可是我有找到一个秘诀，我怎么能够顺服我的丈夫呢？我就想我先顺服神，我就能够顺服我的丈夫。我先想到神把我摆在这个地位，要我帮助我的丈夫，要我顺服他，为了这个缘故我能够顺服他。如果我的丈夫做的事情是在真理以内，没有违反真理，我顺服，我可以顺服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顺服。可是如果他做的是违反真理的，他做的是不对的事情，那我就不能顺服。可是我还是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去跟他讲，不是一开口就骂他了，哈，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用，就是说，那我先生是牧师，有时候刚结婚就想，你做牧师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哎，好神气啊！你做牧师这样，我从前跟你恋爱的时候都不晓得你是这个样子的，现在跟你住在一起才晓得你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次神就对我说：“是，他是牧师，他是我的仆人，你是谁？你也是我的仆人，同样的。”你怪他，你做牧师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怪你，你做师母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根本就没有顺服了。可是我们想的在主里面，在神里面，那种彼此的顺服就非常非常容易，很容易。我记得有一次，你们很多这样见证哈，我们那个时候快退休的时候，我们半退休，因为我先生身体很不好，所以我们就离开纽约城。你晓得纽约城，我们本来是住在 Chinatown 的里面，啊，那个地方是又乱又脏又吵。可是他身体非常不好了，所以我们就搬到长岛去，在那里买了一个房子。我们从礼拜天晚上就进去，到了礼拜四才出来，在周末在搞教会的事情，其他的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在里面休息。哎呀，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好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那你知道我们在纽约都是一直很苦的，我们的家具从来没有买过新的，家具都是救世军那里去拿来的，或者嘛就是会有送的，哈，一个公一个婆，从那种永远不对称的。那我的孩子从外面写信回来，你们现在搬了新房子哈，前两趟的家具一件都不准搬到那个Long Island 去。我们的孩子都这么跟我们讲。可是你买了房子，你没有多少钱了嘛？买了房子，那你还要去买新家具啊？是不是？那就增加了一笔收入嘛。那我先生就说：“好了，买客厅的家具就好了，这个房间的家具还是这个旧床搬过去吧。”那我跟他的想法就不同，我就觉得房间好像属于我自己的，客厅是客人来才坐坐的。我情愿客厅里面的家具是旧的，是的，但是我喜欢我的睡房一定要一套很好的家具，新的，这个是新房子嘛，我从来没有住过房子，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老了也应该享受一下了哈，这样。所以跟他思想不同。哎呀， 是讲的时候，但是我也晓得我们的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够的，我就跟神说，神啊我顺服你，神啊我顺服你，物质的事情不在乎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心意是如此，我跟神说这是我顺服，我不讲。哎，真的要搬家了吧，那天真的要搬了吧，真的要把穿了套的那些旧家就搬去了吧，说好了明天请很多弟兄来一道搬吧，很奇怪，就在当天下午，奇怪，就在当天下午，银行打电话来，银行说我们查了你的那个房子，新房子不够我们的水准，不准，不准过户，再要等两个礼拜，那就搬不成了。嗯，搬不成了很奇妙啊。那个我那个小儿子，就现在我跟他一起住的那个小儿子，就放学回来，那个是圣诞节。那么儿子回来了呢，我们两个人就抽一点时间跟他一起去逛逛街啊，跟他到外面去吃个牛排啊，因为儿子回来了嘛。耶、yeah, 奇怪，那我的先生就说，哎呀，既然今天要出去逛逛街，那我们也顺便去看看家具好了。他讲这句我马上感谢主，主啊我谢谢你，我说我有家具了，我有家具了，我这个睡房这一套家具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我马上就谢谢他。果然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这是我们就去摸那里过去，就看见一个家具店就进去，那里只有一套家具，便宜的不得了，而且是我很喜欢的，甚至是白颜色的，是很摩登的，而且我记得只有800多块钱整套的家具，我现在还在用，我搬到夏威夷还在用。哎呀，我就想到你一顺服啊，神替你想办法，你知道吗，你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啊，神替你想办法，神替你改变环境，神替你改变对方你丈夫的心，你试试看。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如果我跟我的丈夫一直争，不行我一定要去买一套家具，我一定要买那个睡房的家具，我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我一定要这样，不但是告诉你，不但是你夫妻之间失去了那感情，而且神不帮你，你到哪里去找家具啊，神替你预备的才是又好又便宜的，很奇妙很奇妙。就是前两天我到 Boston 来，我住在谭牧师家里，我很需要一双白的皮鞋，因为白鞋子啊，在夏威夷常常穿白鞋子，因为那里天气热，可是夏威夷的皮鞋啊，这贵的你我就买不下去，我真舍不得，在 on sale 的时候都有70多块钱一双，我真是买不下去。所以那天跟谭师母去逛街，我就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一双白皮鞋，我到这边买啊，奇妙的，到 Sears 买到一双白皮鞋才22块钱，哇，好高兴的，22块钱。哎，付账的时候我又看见旁边一个牌子，那牌子说凡是女人的白鞋子特别还有折扣，我马上跟那个卖货员说，我说这个牌子是不是今天还有用啊，哦，他说哦对了我忘了，又剪掉，结果就是17块多钱就买了一双牌。哎呀，我想在夏威夷真是1/4的鞋子都买不到，神就帮这样帮你，我很多时候很小的事情，很大事，很小的事情，我都体验到主在那里替你预备，主在那里安排你的大小事情，而只要你什么，你有一个顺服的心，你不是到那去我一定要买一双白鞋子，而不是，我是跟主说我需要这样，请你给我，你什么时候给我，你怎么样给我，是你的事情，我的顺服，合乎神旨意的顺服，不合乎神旨意的我们要反对。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一句话说，以弗所书6:1，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听从父母，孝敬父母是对的，是应该的，可是在主里这三个字很要紧，你听从父母是在主的里面，有一个大的范围在那里，那个大的规范就是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圣经上的原则，在那里面的你都可以顺服，你都应该顺服，你都应该听从。同时我们听从儿女也是一样的，不是说父母就不是说儿女就听从父母，父母也应该听从儿女，因为你的儿女大了，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心智，我们把儿女培养大，我们就希望他有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格，有独立的一个思想。有的时候有些老姐妹来跟我说，哎呀我的儿子好乖呀，好乖，我说什么他都听什么，好怪呀，我就心里在跟他想，糟糕糟糕，这个儿子是没有用的，没有用，也许是个白痴， 耶稣是一个不会思想、懒得思想的人，他这什么都是听你的。你不要以为你的儿子好乖，什么都听你的，他就是乖呀。这个儿子将来没有用，你要小心。当儿女提出一个问题来的时候，当儿女有的时候在反抗的时候，在反抗年龄反抗的时候，我们先要分析清楚。第一，我们跟他说，你这种态度不好，我不喜欢听，我们好不好坐下来好好讲。第二，你分析一下他这种反抗的理由是不是对，是不是我们老人家老糊涂了，是不是我们老顽固了，是不是有的他的要求也是对的，我们也应该让他，也应该听从他，是不是在主里面。我们用圣经的准则来量一量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彼此大家来讨论来解决，这个才是对，这个叫做彼此顺服，互相顺服。主耶稣他也发过脾气的，对不对？主耶稣发脾气发得好大，他看见圣殿那么给这些商人弄脏了，他就推倒他们的桌子，用那个皮鞭子把那些赶出去。哎呀，我们就说主耶稣有话好好讲嘛，啊，你应该先警告他们一下，应该先很和颜悦色地跟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弄脏这个圣殿了，好不好？请你们搬出去，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Yeah, 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是可以发的，可是这个发脾气不是为你，不是说你得罪了我，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鼻子比较矮，就是这样。每一次吵架就是我发脾气是因为你对不起我，这种脾气不好发。这种发脾气是一种为着正义感，为着神，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事故，不是为着我。哎呀，有的时候好像六四，这次的六四，两年前，三年前的六四，在那里看电视的时候，我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有那种怒气在那里。这个发生气是应该的，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应该的，因为这个不是为着我，而是为着我们整个民族，为着这正义感，要有这种生气。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这个人就是好好先生，对不对？还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就不敢。我们在教会开会的时候，或者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礼貌，好了，算了，人家提这个你不服，你也反对，你也不敢反对，好了，由得他了，这样好了。开完会你就啰嗦出来了，就话很多了，就说当时我没有讲呢，其实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当时你不讲？这种顺服，你说当时我是顺服，很多牧师在那里，长老执事在那里，我不敢讲，这个不叫做顺服。你真是顺服的话，开完会以后你不要讲话，因为你也是开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问题是这样来的，当时不说，事后就很多话讲，这个不叫做顺服，这个不叫做温柔。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看见正义，看见事情不对，马上就要讲。主耶稣有没有骂过人呢？有没有骂得好厉害啊？骂法利赛人，这样有祸了，那样有祸了，好多个祸，哎，骂得很厉害，说你们是坟墓，外面粉饰的坟墓，里面有死人的骨头。哇，这句话骂得好厉害呀，很会骂人呢。他骂的是骂那些罪恶，可是他对罪人他都是爱。我们要学习这样的顺服，顺服不是一个弱者，不是我们把顺服哈，一想到顺服就觉得我吃亏了哈，你我输了，说我没办法，我来服你的，不是顺服，不是在圣经里面，它原文里面用 submit， 丈夫太妻子顺服丈夫用 submit， 从来不是说两怎么样的顺服，他这个顺服跟奴仆顺服主人那个顺服，那个字是不同的。顺服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选择。你记得约书亚吗？约书亚跟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够心持两意，到底你们要敬拜神还是敬拜偶像，你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决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叫做顺服，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自己的一个有意志的一个行动，不是说给人家压的没有办法就服了你了，不是这个意思。顺服是我自己心里我愿意做的事情，我甘心的。所以这个主耶稣说，主耶稣他是甘心的顺服。 纯心的顺服，是自己甘愿。我想到主耶稣，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他。学他什么？是不是我学主耶稣，他一讲道这么多人来听他，这么多人都悔改，我学主耶稣，我可以行神迹，我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是不是这样？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从来没讲过，主耶稣从来没说你们要学我行神迹，你们要学我讲道，你们要学我这样学那样，主耶稣没有说。可是主耶稣说了一句，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学我什么？学我的顺服，学我的柔顺，学我的顺服到死的地步，学我的顺服是为了遵行主的旨意。他的顺服的那个目的，他那个顺服的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顺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都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叫我怎么顺服？你先顺服，神的旨意就向你显明，很奇妙。你先有一个心里面有那种顺服，不是那种对抗、那种反抗的心态，而是一个顺服的心态，神的旨意就渐渐地给你显明。你记得教会里面一句，你记得圣经里面一句话说吗？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就是好像我们用个手电筒，在黑夜当中我们走路的时候很黑暗，可是我们一个手电筒，我们只要照到我们前面一步，我们就可以走上去。神的旨意就是这么引领你，不是要引领你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不需要明白，你只要需要明白今天我应该做什么。神的旨意今天临到我身上，我应该存怎么样的心态，这个叫做顺服。刚刚讲过顺服啊，大家顺服不顺服啊？顺服。好，既然顺服，我再继续讲下去，还要讲顺服。我们先看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22节到23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22到23节，请大家一道念。悖逆的罪，顺从是这么要紧，顺服是这么要紧。这两节圣经我们都很熟了，你想想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不是顺服的态度，不是顺服神的态度去侍奉，那是否没有用？这里扫罗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去献祭，以为自己自作主意留下来这些祭物来献给神，可是这个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你想想看，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们到底能够侍奉些什么？我想了想就想不到，我们所能够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顺服，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你说你靠你自己的本事，靠你自己的才华，靠你自己的才能可以去侍奉神吗？没有，你的才能没有顺服在神的手下，那些都是没用的，都是变成白费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可怜，我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侍奉主的人很可怜，因为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去侍奉，我们侍奉都是白费的。我们在世界，我们已经舍弃了世界上的一切的名啊利，可是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又是白费的，将来在天国里面不被纪念，在永世里面不被纪念，真是很可惜啊，真是很可怜啊。所以保罗说比众人还可怜啊，我们两边都没有得到。你想想看，我们刚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怎么会得救呢？我们怎么会得救呢？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老早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有的人得救有的人不得救？不得救的人的缘故就是不顺服，没有打开他们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我们顺服，我们将我们的自由的意志顺服在主耶稣的脚下，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他做救主，所以我们可以得救，这个是个唯一的原因。 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就是顺服。而我们这一点点都不去做的话，就是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个什么最基本的事情。所以顺服跟信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一首诗啊，信而顺服是很要紧的。信心有很多种，有的人信是信，可是不顺服啊。有一种的信什么？信而战兢，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雅各说得很清楚，你们信吗？魔鬼也信，可是魔鬼的信是战兢的，他知道他将来要受刑罚，他的信不是顺服的，他的信不是敬爱神的，而是战兢的。我觉得我小时候信主，就是我小时候信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法。我父亲是牧师，所以我从小就听了这个道理。可是那时候我的信上帝是害怕的，哈，上帝好像一个便衣侦探哈，专门在那就是找你的错，专门看看，好像交通警察，看看你有没有错。最糟糕的是他不穿制服，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更糟糕的是他看得见我，我看不见他，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抓到我的错了。这跟魔鬼一样的，我们的信是战兢的。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信神，我们相信一位神，可是我好怕他，怕他刑罚我，怕他这样，怕他那样。这个信里面没有爱，没有顺服，这是一种的信。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敬鬼神而远之。他们不是不相信有神呢、啊、可是这位神呢，是还是远一点好，免得惹麻烦，免得多事，还是远一点好吧。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信心，只是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进一步去爱他，去敬爱这位神，把这位神当作我们的朋友，当作我们的知己，我们没有这样做。信心还有一种信心，信是信的，可是很多的犹疑在里面，很多疑惑在里面。以前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多马，多马说，除非我亲手探入他的肋旁，亲眼看见他的伤痕，要不然我不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心不能够突破这个我们头脑的知识，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把神的全能限制了。多马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过什么人死了会复活，对不对？从来没听过，他的知识，他的传统，他的头脑里面从来没有这个什么人死了复活，所以他不信。我们很多时候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限制神，这个可能吗？这个、可能吗？我们认为不可能，就以为神也不可能，是我们小的信心而限制了神的信心。你晓得有一个人到海边去钓鱼，他钓鱼的时候呢，就人家钓了半天都没有钓到，他一钓他钓到了，钓到一条很大的鱼，他看看这个鱼，他把那个鱼再摔回水里面去。个人就觉得好奇怪，他坐在那里又钓又钓，这次钓的鱼更大，哇，更大的，他摔得更快，马上就摔掉。第三次他钓了一条鱼，小小的一条鱼，他好高兴啊，把那条鱼收起来放在笼子里面，吹了口哨准备回家。这旁边的人就受不住，忍不住，喂喂，老兄，你到底怎么搞的？我看你钓了大鱼，你丢掉鱼钓得更大，你丢得越快，这么一个小鱼你反而高兴。他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家里那个煎鱼的锅子就是这么大，太大了，我那个煎鱼的锅子放不下。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的头脑把神的大能限制了，我们的头脑把神的爱限制了，我们的信心把神的恩典限制了。神要给你大大的恩典，神说你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可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自己思想，我们自己的煎鱼的盘子太小了，舍不得去买一个更大的。你回家把你那个煎鱼的盘子丢掉，买一个最大的，神有大的恩典要给你。这个信心不能够受我们人的限制的。你记得以利沙那个时代吗？那个时代就受，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七章，那个是他们撒玛利亚城里面大饥荒，因为外面有敌人敌军把他们围困起来了，所以他们饥荒的不得了，他们甚至他们交换他们的儿女来吃，这饥荒到那个程度。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神行神迹，
敌军完全退了，有几个长大麻风的人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就回来报告，所以王他们就出去，他们就可以拿很多的粮食。以利沙先知就在那里预言，到明天这个时候，这个很便宜很便宜，大概一升大麦可以卖多少钱，卖多少，很便宜的。当时那里有一个军长，他是服王在伺候王的，这军长怎么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天上的窗户开了，耶和华使天上的窗户开了，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哇，这句话很大，天上的窗户开了，你知道不知道天上的窗户开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脑子里面的天上的窗户开了，还养不活那个城里面的人呢，还不能够把物价降下来呢。可是天上的窗户开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没一个地方可以容得下那些东西。在马拉基书就说这样的话，你要将十分之一纳入仓库，来试试我，看看我会不会将天上的仓库开了，把倾倒下来恩惠来倾倒给你。天上的窗户开哈，不是像我们地上的窗户开呀，地上的窗户开是这边的，风吹就把东西吹出去了，如果没有风吹，窗户开了里面的东西也不会出去的，对不对？可是天上的窗户是向下开的，天上窗户一开了，这些东西自自然然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下来了，不用风吹，什么都不用。神的恩典就是要这么大的要给你，可是我们信不过，我们像多马一样的，我们像那个军长一样的，用我们人世间的知识，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限制神的大能，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感受，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那种很微小的信心来限制神的大能。我们常常说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你怎么什么东西叫做不可能？是因为你不懂，对不对？你不明白科学机器有很多东西你认为是不可能的啊，我到现在还不能够明了为什么这个现在传真大家传真的这么厉害，这个 fax 来那个 fax 过去，我问你，你懂不懂什么叫做 fax？你懂不懂那个东西经过电话线怎么把那些东西传真过去，图片传真过去？我告诉你我不懂，我也不想去懂，我头脑袋里面太多东西了，如果要懂得所有的东西，哇，我这个头脑都炸了，我不懂，可是我可以用，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可以用，我可以用传真，我可以看电视，我可以坐飞机，其实坐飞机我也不懂怎么飞机会飞，我不懂，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可是我可以享受这些。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不是用自己我懂得多少我才相信多少，而是你相信那个你可以享用那个，你不需要懂，在属灵方面更加是如此。所以我们信心不能够在犹疑，不能够去限制神，我们只有顺服。还有一种信心呢，信是信了，不过一边信一边埋怨，我们很会埋怨哈，我想我们姐妹们更加会埋怨，动不动你讲出来的话就是埋怨的话，没有说感谢的话。箴言书三十一章那个女人开口就有智慧的言语，开口就有，她舌头上有智慧的法则，我们呢一开口就在骂人，不骂人就在埋怨神，总是没有好话讲的。哎呀，老人家更加糟糕，我们老人家老糊涂，呵呵，老人家啊，最近的事情不记得，昨天你跟谁一起出去吃过饭不记得，可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而他所记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坏的东西。你没注意到，你们这老人家讲几十年前他怎么吃苦怎么吃苦，可是你不是完全吃苦，有的时候你也享过福啊，从来不提，他提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他想的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人就是这么喜欢埋怨，很奇怪。我们信神，信是信，可是埋怨。约伯的太太就是如此，约伯的太太说，你还信神呢、啊、你把他离弃了忘记算了，你这么受苦哈、啊，你还就信他，你这个人是傻瓜，你给他忘记了他吧，弃掉上帝算了吧。这是我们人的通病，如果事情好是自己的本事，这个事情不好怪神，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我会得病，为什么不保佑我很顺利，如果你好了你就不会想到这是神的恩典，是我自己的本事啊，我身体好 因为我常常运动啊，因为我很注意吃健康的食物啦、啊，啊，都是归功于自己，没有归功于神的恩典。一到不好了，就埋怨神了。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好的事情归功于神，神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不好的事情是因为人世界上的罪恶，而我也被染上了。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世界的造成的这种不公平，造成的这种罪恶，造成的化学的污染，所以我今天也这样情形。我们应该反过来才对。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顺服，信而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才是彻底的信靠。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没什么好埋怨的。我们从神那里得福气，也从神那里可以得祸。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顺服，信而顺服？这个一个个的阶层，信心的阶层，靠着顺服先可以走上去。你每顺服一次，你的灵程就增多一次。你是走路，这走天路，走这个灵性上的路程，不是靠你的脚走的，而是靠你的心灵的顺服而走的。你多多顺服他，你的灵程自然就深深的就一步一步的前进了。信而顺服是怎么顺服法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能够理解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太伟大了，神太奇妙了，我的人的头脑有限，我不能够理解，我承认这个事情。我们承认，好像以赛亚书第55章说的，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承认我无知，我承认我没有用，我承认我无助，我承认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顺服。虽然我不理解，我还是顺服，顺服他。我们又相信神的旨意对我总是好的，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益处的。而且耶利米29章11节，神向人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且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相信神在我身上有计划的。我们中国人很会认命啊，特别是中国的女人，很多时候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好像在认命一样的。哎，命运是这个样子，哎呀，反正神的旨意是这个样子，好了好了，我就认了，就认了命了。哎呀，我听到这个话我就很不高兴，因为神的旨意跟那个命运完全是两回事。命运，我们所谓的命运，那个命运是我们不知道，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世界上的人所相信那个命运是捉摸不定的，不晓得一个什么东西，可是他在那里，他专门是捉弄你的，专门弄得你心神不安的。那么我就认了，反正这个命运认了，我没办法了，我很无奈，接受算了。神的旨意不是，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神是一个在后面是实实在在的一位神，不是那种空空洞洞的命运。而且神是为我们好，什么事情加到我们身上来都是好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不是来捉弄人的。我们顺服神是甘心情愿的，欢欢喜喜的去顺服，不是没有办法认命，不对。遵循神的旨意是甘心情愿的顺服的，不是盲目的去认命。还有一方面，我们信而顺服的意思就是我让神做主，我的一生让神去管理。我们很会唱诗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唱诗撒谎，撒大谎。最容易撒谎就是你在唱诗的时候，你如果你真是没有那样的心愿的话，我情愿你不要唱。你说我将我一生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钱财也都归他管理，什么都归他，哪里你十分之一你都没有奉献出来，你说什么？我们不愿意让神做主，我们很喜欢自己做主。很多是你自己不能做主，不能够控制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过，你觉得心里很难过，是不是？ 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如果我可以做主，我高兴怎么用钱就用钱，我高兴要买什么菜就买什么菜，我高兴做饭就做饭，不做饭也没关系，我喜欢自己做主。可是我们就不让神做主，顺服的意思，让神做主。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写了一篇见证，她二十几岁她信主了，她说我信主的理由原因就是说呢，我二十几岁以前我的生命我自己管得并不好，我常常很难过，我几次想自杀，我的钱都没有了，我很烦恼，既然我自己二十几年都管不好，我现在不管了，交给主你去管。这个是这个好的态度，让神做主。你让不让神在你身上做主呢？我两年前得了乳癌，得乳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老早奉献给你了，我的身体也是你的，你要在我身上怎么样做是你的事情，我交给你管理。我没有求神医好我的病，我没有，但是我只求神给我力量，说知道怎么样经过这个路程。不是说神啊，你不医好我就不信你了，你医好我再信你，这个是很幼稚的信心。有的时候神也可怜你，同情你，当你初初信主的时候神也答应你，真是让你看见神迹，让医好你，让你来信主。可是我们已经信主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在灵里面有追求的，我们不能够再像神这样祷告，不能够再说神啊，你一定医好我的病，你不医好我的病我就以后不相信你了。这个信心是不对的，这个信心表示你根本没有信，你根本就没有顺服，你没有认清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怎么样，你没有信靠他。神啊，你要我生病，好，我就生病，只求你告诉我，你说我受苦为我有益。我说神啊，你说我受苦对我有益处，益处在哪里？请你告诉我，让我学习了这个功课，让我知道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我觉得我得了很多的益处，不止我自己得的益处，我觉得很多人也因为我而得了很多的益处。我觉得第一个益处，我所得到益处就是我觉得我更亲近神，我觉得我现在的灵性到了一个高原，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步，与神保持很密切的关系，常常给他有很细微的一种联络，我觉得我更亲近他。因为更亲近他的缘故，我更看出自己的软弱，我就很对罪恶，对我的思想，我有很细微的一个很敏锐的一个感觉，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不对了。从前我觉得我的感觉没有这么敏锐。有一次人家请吃饭啊，请了我也请了另外一家人，那一家人呢带了两三个孩子去，那你知道带着两三个孩子去在那个饭桌上吃饭就很没有规矩，吵来吵去也没规矩。哈，我心里就在埋怨了，第一我埋怨你请了我为什么要请他，我请这样的，请这么一家，大大小小一家，我老人家已经受不了那种孩子的吵了，怪这个主人。第二个怪这个父，怪这个母亲呢、啊，这没有家教，你孩子在家里吵就吵好了，你把孩子带出来，你应该管教得很好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管教这些孩子呢？弄得大家都吃得不安。耶，这个时候神就跟我讲话，圣灵提醒我，你这样的思想对吗？你没有爱心，你只会埋怨，人家请你吃饭你还在埋怨人家，人家父母没有把儿女不乖你没有管好，你没有去帮他，你又没有为他祷告，你为什么总是怪人家呢？哎呀，我即刻向神认罪，我说神啊，是我的不对，我错了，我应该多多的怜悯，多的，我不应该这样。你相信不相信我这么祷告一下以后孩子乖很多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相信，我就祷告，我说圣灵求你管理这些孩子，让我们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让我们谈话很愉快。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相信这样事情，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一点也没去管那个孩子，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在心里面祷告，只是我心里面那个顺服，心里面发出那种怜悯的心，即刻这个形势就变了。我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更敏锐的感觉。哎，我感谢主，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染上病的。抗战的时候啊，最大的病是什么？打摆子。打摆子你们不懂啊，疟疾，疟疾我们叫做打摆子，一个是发冷，一个是发热，还有一个就是生疮啊， 疥疮啊，身上一块块的这皮肤，我们的油水不够啊，就是干干的就生疮，还有一个什么头上生虱子。这个三件大事，我们在学校，我们跟着学校流亡，老师就是管这三件事情已经管得头痛了。等下子你好像把那个虱子，他们用什么用那个活水啊，用羊油去洗头，洗完头也好好干搞干净了。第二天来了一个新学生，糟糕，全体又重新来过，重新来。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很苦。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啊，三样都得到了，我最会得了，人家得什么我就得了什么，就是传的最厉害的，我生疥疮也生的最厉害的，我这个头上的虱子也特别多，而且我这个打摆子发冷发热也是常常总是。我们学校也后来放了一个小小的，好像一个治疗师，好像一个小小的病房。我总是住在病房里面的，我很少住在宿舍里，总是住在病房里面。到了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有肺病 TB， 那个是肺病很厉害，每个人都有肺病，我也有，我总是染上就是。现在 cancer 很厉害，我也染上了。反正有什么病，我总是最先染上的，所以我跟神说。很好玩的，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容易受传染，这么容易受感染的，我这个人这么没有用啊？可是我在这些的经历当中，你就想到神在你身上有主意，神在你身上有计划。也许你现在不明白，我们想到约瑟好了，约瑟一生经过那么大的苦难，经过那么多的冤屈，约瑟有没有埋怨过神？没有。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就是卖到外国去，卖到外国地方去，去做奴仆。结果他自己在那个主人家里又受冤枉，而被下到监牢里去。我就想一想，这三十年月色也是经过这三十年的苦，然后才出来。他一出来做什么？做埃及的宰相。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些苦，他没有办法做埃及的宰相。如果约瑟这个人在家里受宠爱，常常穿他父亲给他的彩衣，他也在那个牧羊过得很快乐，他没有可能做埃及的宰相，他也不能做埃及的宰相。他能够做埃及的宰相，因为他有这种痛苦的经历，他能够体贴人，他能够帮助人，他从跟神有更多的亲近，所以他才能够帮助人。所以人加给我们的苦难，世界上这个情势，这个社会的环境加给我们的苦难，只要信靠神，顺服神，神可以把它变成将来我们所能够侍奉他的一个经验，一个资历。圣经上有很多这种故事，摩西也是一个。摩西如果没有受过苦难，他将后来他不能够领导以色列人四十年旷野那么艰苦的工作。所以世上我们所受的苦难是神在替我们预备，在替我们预备，在来锻炼我们，来造就我们。我们不知道神以后还要怎么样的用我们，可是我现在顺服信心，信靠他，信靠他允许加在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为我有益处的。我相信他，好像主耶稣的祷告，这苦杯我不愿意喝，这苦杯可以撤去最好，但是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最后顺服，我们向神祷告，可以祷告，可以把我们心里的事情告诉他，可以我们将我们心里所愿的都告诉他，可以做各式各样的祷告。可是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都用这句话，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如果我的祷告，我的要求是合乎你的旨意的，请你给我，如果不是合乎你的旨意的，请你不要给我。最终我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这样你的祷告不会出错。你可以很大胆的跟神讲什么话都可以，可是你最后你要知道，你要讲这么一句，你才可以说阿们。而且你的祷告说不但是照你的旨意，而且照你的时间，照你的地方，照你的方法来成就。很多时候我们顺服是顺服了，可是照我的方法，不是照神的方法。我们常常去祷告要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脑子里面都计划好了方案啊，最好就是这样。我的儿子还没有得救，我的儿子不肯去教会，神啊，你最好安排他有一个朋友，基督徒的朋友，把他带到教会里来。我们老早替神想好了，哎，真是安排好了。这个还不叫做顺服。 你祷告说我的儿子还没得救，可是我相信你，因为你告诉我说你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也许我老了，也许我死了，也许我亲眼看不见我的儿子得救，我还是相信你，你不会撇下我的后代，你可以照你的时间，总有一天会领他到你面前来。我顺服你，不要替神想办法。有的时候我们替神想办法，神很幽默，神常常用你想不到的办法来帮你。你没有个这样经验啊？你想得很周到，神会这样啊，神也是会那样啊。可是我告诉你，没有一次猜得中，神给你的总是一种特别的、很奇妙的，是你想不到的，真是非常奇妙。可是我们的祷告就是真顺服。你的丈夫对你很不好，你的丈夫常常无理取闹，你说神啊，求你改变我的丈夫。我告诉你，你要换一个方法。神啊，我谢谢你，你要借我的丈夫锻炼我的忍耐，我信靠你，我顺服你。换一个方面来祷告。我告诉你，就是神还没有改变他的时候，你心里已经很快乐，你知道吗？你心里因为顺服的缘故，你心里已经很快乐了。也许因为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这种忍耐、你的顺服，你自己改变了，你自己不知道你改变了，而你的丈夫看见你这样的改变，他也改变了，很奇妙。你有一个婆婆对你很不好，对你很凶啊，什么事情对你都是跟来挑剔你，你怎么祷告呢？神啊，求你改变我的婆婆。但是我告诉你，你每一次求神改变别人都是不对的，你要求神改变我，求神你改变我，你给我聪明，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孝顺我的婆婆，怎么样得她的欢心，怎么样讨她的喜悦。求神改变你，不要求神改变别人，这个叫做顺服。很奇妙，当你自己一改变，神就在改变，神就在改变你周围的形势、周围的环境，你就会得到你所求的。信心跟顺服是连在一起的，你越有信心越会顺服，只是在改变你周围的形势、周围的环境，你就会得到你所求的。信心跟顺服是连在一起的，你越有信心越会顺服，你越顺服你越有信心，这个是一个连环的。主耶稣说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你都可以叫山来移动。芥菜种是小啊，可是主耶稣没有说你的信心好像沙土那么小。为什么说芥菜种那么小呢？因为芥菜种是有生命的，芥菜种是会长大的，所以你的信心可以长大。你信心现在虽然这么小，会长大，因为有生命。你这个信心也有生命要长大，就是因为你顺服，你肯顺服他。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信心开始的就是顺服的。我刚刚也说过了，我们怎么会得救，就是因为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才得救。可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你本于信，以至于信。你刚开始你是走信心的道路，你刚开始因为用信心来接受主，所以你就得救了。可是不是到这里就完了，你要一直走，每天要走过顺服的生活，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这个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每天过信心的生活。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彼得他已经跟从主了，主耶稣也到过他家里，也医治过他岳母的热病了，已经是彼得跟随主，已经是跟主有很密切的关系，有朋友的关系了。可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这个事情，主耶稣借他的船在那个岸边教训人，教训人完了以后，主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主耶稣要赏他了，因为他借到他的船呢，他要他打一些鱼来帮助他，好像付他的租钱这样的。所以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报答他。彼得怎么说？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什么都得不到。彼得是个渔夫，我职业的渔夫，你是个木匠，你告诉我怎么钓鱼啊？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叫我开到水深之处去会鱼，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开到水深之处了，我们整夜劳力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彼得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可爱，彼得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没有信心，我不相信 你所说的话会成功。我不相信你叫我开的水深之处可以得鱼，但是我愿意顺服，我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他们得了鱼的多少，得了很多很多的鱼啊，放在两条船上。彼得因为这样的顺服，他的信心增大了，他看见了这么多鱼，看见打到了这么多鱼，他怎么说？他有没有说，哎，主耶稣啊，我们来合作，我们可以赚大钱，从今以后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打，什么地方下网，我就什么地方下网，我们可以来合作。没有，彼得马上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在这里凌晨增多了一步，他更深地看见自己是罪人，他更深地看见主真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进步的？怎么进得给凌晨的顺服？而这个顺服是没有信心的顺服啊，我都信不过，不过听你的话好了，我就这样做了。可是主就悦纳他这样的，所以信心的顺服是这么样的连环循环式的。而这个神真是看重我们的顺服啊，我们只要顺服他一点，他就多么的快乐。虽然我们信心不足，但是我们的顺服可以补足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灵魂更进步。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这个可爱的女子，她没有信心。我们看玛利亚没有信心，我都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怀孕呢？我不懂，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从出世还是说看在历史上，这个从来没有过什么一个处女可以生孩子，没有嫁男人可以生孩子，我不懂。可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顺服不是信心，是顺服。但是因为他的顺服，他做了一件大事情。他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是就是他顺服主，你的话可以成就在我身上，我的生命让你去管理，只有这么一点点顺服，神就大大赐福给他。他说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么一个有福的女子，真是万代称她有福。今天我们还在那里称她有福。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玛利亚做过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有福的女子？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其他。我们所能够做的，说顺服是一个很要紧的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真理，很要紧的，我们实际上我们生活上每天过生活的时候，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要素。我们唯一能够做的顺服，什么都不能做。顺服也是信心的表现，虽然我们信心不足，但是因为我们顺服，就是表示我们有信心。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你离开你的本家，你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地本族，到我要你去的那个地方。亚伯拉罕说，好，我有信心。可是他坐在那里不动，这个叫做信心吗？不是。亚伯拉罕听了，马上带着他的太太就走了，就开始走那个路了。圣经上明明说，他走的时候，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可是他就顺服，顺服就表示他有信心。所以我们说他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是靠信心得救，对。可是如果你有信心，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相信神的话，你一定有行动的表现。不是说你有好行为才可以得救，而是说你得救了以后一定会有好行为。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要常常用这个来做推搪的理由。哎呀，我有信心，我没有好行为没关系，不是靠行为得救啊，不是靠行为讨神的喜悦，我有信心就得了。不是的。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就看你的行为。所以雅各书这样说，你说你要将信心给我看吗？我要看你的行为，行为而没有信心，而没有行为是死的。美国总统林肯说，他在内战的时候，南北战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说神是不是在我这边，而我是要看我是不是在神的这一边。这个大大的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神在我这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大声讲，我是对的，神是在我这一边的。不是，我们要省察，要看看是不是我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我有没有合乎神的主意，我有没有顺服他。 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是很凶很厉害的一些圣经。顺服，好，我们顺服，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可以不顺服，你晓得吗？顺不顺服的反面就是悖逆，悖逆的罪什么？跟拜偶像是同的。不顺服神，你一定顺服这个别的东西。我们的人活在这里不能够自己自主，不能说我不顺服你我也不顺服他，你不顺服这边你一定在顺服别人，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一定在顺服魔鬼。可怕在此，扫罗的犯罪就在这里，他以为我有一点点不顺服神没关系，其实你不顺服神就是悖逆，就是顽梗的罪。哇，这个我们受不了。这句话说，如果你不顺服主的话，你就跟拜偶像之罪一样。如果我们不能顺服，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用。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常常唱诗，有的教会常常念使徒信经，我信这个我信那个，从那之后每一个礼拜天都念我信这个，而你没有顺服的话，这些信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都不能讨神的喜悦，都是跟拜偶像的罪一样的。那更加我们不能说有顺服，我们到了信靠，而到了诚意，而到了诚圣，这些我们都要一步一步才可以走过去。主耶稣说，你们听到我的话而不去行的，就等于你房子造在一个沙滩上面。主耶稣又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要遵行我的旨意去行的人才能够。这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也可以赶鬼，也可以讲道，也可以做很多表面上的侍奉，可是主说我不认得他们。这个理由在哪里？就是他不是顺服，他没有信而顺服，他是用他自己的血气去做那些事情而没有顺服。今天我们在家里，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活行为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做什么？就是顺服，顺服的时候神就为你开路。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顺服，就是听你的话而去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没有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没有说将不能担担子放在我们肩头上，你没有叫我们自己去修行，你没有叫我自己去改变自己，去成为一个怎么样合乎你心意的人，你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顺服当中学习而怎么样讨你的喜悦。求你使我们的信心真的一天一天的加上。主啊，当我们心里不顺服的时候，就求你特别的指点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你的手下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软弱，都不求你赦免，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我们更做一名这个顺命的儿女。我们再求谢奉耶稣的名。